谢谢主，非常摸着弟兄姊妹们，他们个个都是福音勤奋的祭司。阿们。接下来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主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的恢复，更爱神家的建造，得着我们每一位向你再有一个更新的奉献，被你的爱所激励，再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你，主耶稣，得着我们成为神新约福音勤奋的祭司，为着神家的建造。阿们。感谢主，非常的宝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乃是为着神家的建造。在第一篇的信息，弟兄们帮助我们看见，今天神呢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建造神的家。要建造这个家，必须要有这个侍奉的人，也就是要有祭司来建造神的家。那这个建造呢，还不仅仅是个人或是少数特殊的人的建造，它乃是全体的侍奉。所以今天我们要建造神的家，必须要有这个全体的侍奉。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第二篇，我们先一同的把总题跟篇题来读过。阿们。全体侍奉，为着神家的建造，人人参与，各个尽功用的建造。阿们。我们再把篇题读一遍，人人参与，各个尽功用的建造。阿们。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个建造乃是人人参与，各个尽功用的建造。阿们。那这一篇总共有四个大点，但是我的负担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要全体侍奉，第二个就是要人人成为这个神福音群分的祭司。所以就是要全体侍奉，并且是人人都要侍奉。感谢主，圣经帮助我们看见神呢要来建造他的家。那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告诉我们，我们呢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所以弟兄姊妹，成为属灵的殿就是神家的建造，而这个建造乃是圣别的祭司体系。这个祭司的体系呢，就是呢今天神要得着的一般祭司。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告诉我们，神要得着是祭司的国度。那这个国度就是里面的每一位都必须是祭司。那这个祭司呢，必须要起来为着神家的建造。所以上一篇的信息，弟兄们帮助我们要建造，要有一个正确祭司的侍奉，就必须要有祭坛的火。那这祭坛的火是我们侍奉的根据，这个祭坛的火是我们侍奉的开始。如何才能够有火呢？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燔祭坛的奉献，必须把我们这个人再一次的交出来，再一次的被主的爱来困迫跟激励。我们在这里不是为着一个运动，我们乃是为着神家的建造，把我们自己更新的奉献给主。啊，当我们都过这个奉献的关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建造乃是人人参与，各个尽功用的建造。阿们。那请大家一同来读第一大点。阿们。全体侍奉乃是今时最大的恢复，祭司的职分乃是全体的。阿们。那下面有四个终点，请弟兄们宣读第一终点。神所要的乃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神呼召一般子民，带他们经过红海，进到旷野，目的乃是要得到一个祭司国度。姊妹二终点。阿们。阿们。阿们。阿们。主的恢复借祭司职分而实现。今天主所需要的乃是一般人被带到主面前去，甚至被带到主里面，直到与主成为一。当主得着这样的祭司体系、祭司的国度，他才能自由地流到主，追求他的旨意， 而实行他永远的定旨。第四节我们一起读，主的恢复是恢复基督身体所有肢体的功用，主渴望他身体上的每个肢体都是尽功用的肢体，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尽功用，使身体得所建造。阿们。所以这个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最重要的就是全体侍奉。主啊，盼望我们对这一个负担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因为全体侍奉是今时最大的恢复。祭司的职分乃是全体的。们这边说到祭司的职分乃是全体的，所以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必须是祭司。我非常的摸着这个尼弟兄在1948年他恢复执事的这个信息，他说到今天呢，在这一个时代，人人的一千两都必须 交出来，若人人不交出他的一千两，召会就没有路，主在这个地上就没有路。这个全体侍奉是今时最大的侍奉，最大的恢复。感谢主，历世代以来许许多多爱主的弟兄姊妹认识了需要传扬福音带罪人得救，甚至在生命上追求长大得主的造就，但是鲜少有人看见主的需要乃是要全体侍奉，乃是要建造他的身体。但是感谢主，借着这一份执事，主让我们看见了今天所需要的是全体的侍奉。我想读一段话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这段话非常的光照我。阿们。这里弟兄交通道全体的侍奉，我们实在需要转一个观念，被这个意象给抓住。他说，多侍奉少侍奉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人人都得侍奉，若不是众人一同侍奉，就不是召会。今天的路就在这里，做工是召会做工，传福音是召会传福音，救人是召会救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路就在这里，做工是召会做工，就是要全体侍奉。我摸着他正在转我一个观念，多侍奉少侍奉都不是问题，重点是人人都要起来侍奉。真的就像这边所说的，今天呢，神呢要得着这个祭司的国度，甚至他说到神在以色列人中得不着的，在新约里主在召会中要得着。因此就是人人都需要侍奉。在这里他非常转我的观念，这边说到无论我这个人做得有多好，但我若代替了人，那我就是做了顶替的事，那我就是在神眼中，在这个启示录二章尼哥拉党人一样，有这个圣品阶级跟平信徒。虽然在我们中间没有牧师，但我非常的蒙光照。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侍奉是少数的人的，是特别的一般人的，可能是全时间是同工的，可能是负责弟兄的，但那个可能不是我，不是你。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不是这样，今天做工是召会做工，今天神的需要是全体侍奉，人人都要起来侍奉。我们不能做代替的工作，我们需要做成全人的工作。真的是翻转我这个人，主啊，不是做便宜的路，不是呢我自己能够做就可以了，必须要带着人成全人出来做，使我们能够有全体的侍奉，这样子主才能够有路，这样子我们的一千两都交出来，主就能够有路来建造他的家。阿们。所以感谢主。那在这里这边非常的摸着，接下来就让我们看到今天呢，神要得着这个祭司的国度，得着这个侍奉，然后主的恢复也必须要借这一般的祭司，就是我们来实现。那当这样的实现的时候，身体因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就建造起来。那在接下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就要成为神新约福音勤奋的祭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能够人人参与各个尽功用的建造，它是有路的。我们不仅有山上的样式，有神圣启示的高峰，我们更有这实行的路，这条路能够帮我们达到完成神新约的经纶，能够呢达到这个侍奉跟建造。那这条路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说到的普遍的祭司责任。 就是在罗马书这个十五章十六节说，我们个个都是神新约勤奋福音的祭司。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福音勤奋的祭司。阿们。所以在接下来四大点、四中点下面有这个 四个小点。阿们。我请弟兄姊妹，我们用灵宣读，让我们看见这个神命令的路。第一中点，我们请弟兄们一起。今天在主的恢复里，主在我们身上所要恢复的，就是普遍的祭司职任，而且是普遍的福音祭司。在我们中间，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祭司，都该自己的传福音，对家人、对亲戚、对同事、对同学、对邻舍传福音。我们都是主这葡萄树上的枝子，需要亲自结果子，不能叫别人代替。哦，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亲自结果子，不能别人代替。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的职业正业就是神福音勤奋的祭司。阿们。其他的工作都是副业，这个祭司的职任才是我们的天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侍奉神，为着他的建造。阿们。那第二重点，请姊妹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的第二步就是要有家聚会，就是福家排聚的这个家的这个架构，实行我们使我们能够实行养的这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实在是神今天在他恢复里面的命脉，在主的恢复里最需要的就是需要有够多的家聚会。阿们。我觉得这个非常转我们的观念。我们需要呢是这个不仅是带人得救，我们还需要呢送会到家。那他不是在外面做一件事，我们要看见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因为当他生下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去养他，那这个人，这个得救的蒙恩的人，他就会离开了。我甚至非常的摸着主啊，我们需要亲自的同聚带领喂养跟照顾他们，使人因着我们的牧养能够得成全跟长大。我们这真的是最有价值的事。我想有一点点的分享，就是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区里面，最近我很摸着弟兄姊妹们，尤其是姊妹们，他们都有一种感觉，他们摸着呢实在是需要呢去接触人，也需要去做家聚会。他们摸着今天这个神的在今天的工作呢都需要在身体里的，而且呢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呢都是可爱，需要去恢复，需要去这个接触的。我就被他们这样的灵所摸着。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可能看这个人可能觉得他不敞开，可能这个人如何，我们可能呢就想要去找下一个。但是殊不知道，我们可能带了许多人得救，但是许多人也因此呢被我们遗忘了。所以我摸着主啊，我们需要呢看见这个亮光，我们要真的起来这个送会到家，接触接触 每一个的 信徒，使他们因着我们牧养而能够稳固在教会生活。阿们。那第三重点，我们请弟兄在小排聚会中，我们要劝勉抚慰圣徒，像父亲带自己的孩子，如同使徒保罗用全班的智慧渐渐教导个人，直到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与神。到这时候，这些被成全的圣徒就能做有恩赐的人所做的，就能受指派前去访人传福音，喂养照顾出信者，并带领信徒参加小排聚会，还要带领信徒参加教会较大的聚会，使他们能照顾教导别人，也能为主伸言供应基督。这是教会生活实行的主要部分，也是新约圣徒做福音祭司尽职的第三步。阿们。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需要有正常正确的排生活。阿们。感谢主。那第四点，我们再一同用灵宣读申言，建造教会乃是新约福音祭司尽职的完成，也是新约福音祭司尽职的目标。每次聚会我们就是操练讲，各个讲，越讲就越会讲了，借此基督身体的丰富也都能从众肢体里面释放出来，基督的身体就要被建造起来，来完成神新约的经纶。阿们。所以我们操练为主申言，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当这样子身体被建造起来，神新约的经纶就要完成了。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对这个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需要全体的侍奉。阿们。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呢，成为神新约勤奋福音的祭司，坚定持续的实行生养教建，在我们身上有福家排区的架构，这样主的经纶才能够有路，才能够有人人参与各个进攻用的建造。阿们。那在这里，这个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大点，我们就读这个二大点，神在新约里的经纶乃是要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做祭司。新约祭司的体系应该是普遍的，乃是个个都是祭司。阿们。所以第二点，盼望我们能够看见个个都是祭司。阿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每一个都有神圣的生命，而且呢，都是神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呢，我们呢，个个都是神的祭司，都能够来侍奉神，都要为着神家的建造。所以第二点，我盼望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个个都能。所以他说到我们个个呢，传扬福音人人要去，然后加排聚会人人该做，以及呢这个区聚会的为主申言人人都能。弟兄姊妹，人人都能，我们人人都要起来跟主这个配合。所以传扬福音加排聚会跟为主申言是人人的，没有一个人是不能的，人人都能。阿们。所以感谢主。那为着这个我怕请弟兄姊妹，我们就读第三终点就好了。阿们。这附在第三终点，这里有一个秘诀。阿们。需要立场之外的劳苦，只有立定时间的聚会绝不会成功，一定还要加上殷勤。立场之外的劳苦才是成功的秘诀。弟兄姊妹，最后一句话我们再一同读哦。立场之外的劳苦才是成功的秘诀。阿们。好，感谢主。阿们。
好，我们偏题啊，总题先一同读一遍，然后偏题也读一下来。
各个进攻用的建造。
好，这一次我们的负担乃是交通到神家的建造。
Amen。
神家的建造就是借着祭司的服事来建造。Amen。 而且在圣经里，祭司乃是全体的，不是部分的，也不是多数的，乃是全体的侍奉。
Amen。
那有一件事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清楚，在旧约里祭司的侍奉呢，你去读圣经，他就是献祭物，然后呢带着祭物的血要进到至圣所来与神相会，然后再从神呢、把神要带给神子民的供应出来，这个整个来说这个就叫做祭司的侍奉。可是在新约里呢，在新约里呢，祭司的侍奉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他说，我造神造的基督耶稣，神使我造的基督耶稣做神，对不起，做神福音勤奋的祭司。你看见没有啊，那里强调的是什么呢？这里强调的祭司是福音的祭司。那到底这里福音的祭司所指的是什么呢？从表面看似乎仅仅是我们传福音带人得救，然后叫他被圣别， 成为啊你手中可以献给神的祭物，从表面上来看，但从实质来看，你要留意啊，保罗在罗马书说他做了神福音勤奋的祭司，这个福音对保罗在罗马书中说的福音是一个怎样的福音呢？保罗在罗马书最少有两次提到福音，一次是第二章，一次是第十六章，他说我的福音啊，当保罗讲我的福音，哎，那他所指的福音是什么呢？他就不简单了。李弟兄他亲自告诉我们，其实福音书是五本的，第一个是马太写的马太福音，一个是马可所写的马可福音，第三是路加所写的路加的福音，然后再来约翰所写的约翰的福音。不要忘记保罗亲自说我的福音，那就是保罗的福音。福音书是五本，那四本跟法理的救赎有关，但是第五本保罗的福音不光是跟法理的救赎有关，更是跟神生机的救恩有关，更是带进神经纶的终极完成。你如果好好去读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我的福音，首先说我们是个罪人需要得神称义，第二说我们这班得神称义的人要被神圣别，第三我们这个被神圣别的人要被变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第四他还继续说我们这班磨成神长子形象的人要来构成基督的身体，末了构成基督身体的我们要在众地方教会，在各地方教会来显为啊教会，来将基督的身体在各地方教会啊彰显出来。这是保罗所说的我的福音。所以呢，保罗做新约福音的祭司，就不是仅仅带人得救这么简单了。你从整个保罗的书信里，你能看见，第一，保罗啊是带人得救，他这个用福音啊生了啊圣徒们，这是他的用法。第二，保罗如同乳母来顾惜自己的孩子啊，乳母不光有顾惜，也有喂养。第三呢，他又说我就像父亲一样的劝勉抚慰自己的孩子。第四，保罗嘱咐圣徒们要在较大的聚会中学习为神说话，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我告诉弟兄姊妹，这就跟生养教建非常的有关系。所以简单说，保罗的福音就是实行生养教见，你阿们吗？你愿意做新约福音的祭司吗？你就要来实行生养教见。感谢主啊，保罗不光是福音的祭司，他更是福音勤奋的祭司。我们都是祭司啊，都是要来实行生养教见的，但是有的很懒，有的很殷勤啊。那今天强调的是要做勤奋的，勤奋的，愿主使我们都做新约福音勤奋的祭司，来实行生养教诫。今天早晨我曾经提到啊，我就说一点故事给大家听。在尼弟兄1948年，在他的职事被恢复后，他就讲了今天早上我所提的，他是盼望全体侍奉。因为当他执事的末了，他看见的是什么呢？他看见了基督的身体。连李弟兄都非常称赞李弟兄，在他的执事里啊，他不光承继以往所看见的，他更是把历代所看见的继续带往前，看见更深的真理。在他所看见更深的真理，基本上是包含四项的。第一，就关于啊救恩的问题，不光是法理的救赎，他是里里外外包括生机的都看得透透彻彻。第二啊，他看见啊教会的实行是啊要实行在地方上的教会， 为什么圣徒们很容易分裂呢？为什么圣徒们会常常会有意见呢？因为他没有看见教会是在地方上实行出来的。没有啊，这个公会也不该有那个公会，教会在一个地方就是那在那一个地方的一处的教会。我问弟兄姊妹，请问啊，我们的教会名称是什么？啊，某某弟兄，你先留啊，哎，你的教会名称是什么？不能说不对啊，不能说不对。这个李弟兄有一天回答，他说啊，教会是没有名称的。这个比你答的好一点啊。我们要学习，教会是没有名称的，教会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教会。请问月亮的名称是什么？教会的名称是什么？就是他没有其他的名称，召会就是召会。不过呢，我说他还答得可以的点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圣经说啊，这个召会最多了，用地方来标示他，标示他，标示他并不是他的名称，是标示他。譬如说，在斗六看见的月亮。还是月亮，但是斗六来标示它，但是清楚吧？在台南所看见的月亮，哎，这个月亮被标示，但是还是月亮。在斗六看见的月亮跟在台南所看见的月亮是什么样啊？一样的月亮。好了，这样我们就清楚了，教会是没有名称的。这个倪弟兄敬职啊，就把圣经这个召会在地方上彰显出来，由地方来标示它，不可以有任何的名称，召会就是召会，从圣经里头这个看得透透彻彻。然后呢，哎，他又进一步啊，神带领他看见进一步，就是要经历啊这个基督做生命啊，基督做生命。然后更往前的，到他40年代，他就看见基督的身体。所以当他1948年呢，他的执事被恢复啊，他甚至讲了一点的信息，他说可能，他说甚至也应该，基督的身体是最末了的恢复。果然，你知道啊，这个1994年啊，当主恢复的真理达到高峰，李弟兄受到仇敌的攻击啊，身体啊稍微恢复的时候，他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身体恢复了，你要我说什么？主就给他很清楚的感觉，你要讲身体，你要讲基督身体的实际。他看见的高的真理就是神成为人，为着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与神一模一样。那什么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呢？哎，就是这种神人的生活，或者说团体的神人的生活。就我们唱的诗歌啊，这个身体实际，终极的复兴，身体实际，有没有？我们唱的今天山上样式有一句话，带进终极的复兴，身体实际。这就是主仆人啊，李弟兄敬职最末了他所讲的重要的话。那无论如何，就是尼陀斯弟兄在他1948年恢复执事的时候，当他看见身体的时候，他是很清楚的，身体一定是全部经功用的，没有小儿麻痹的啊，也没有脑残的啊，然后呢也没有瘸腿啊这个断手的啊，也没有啊这个不健康的，应该是人人经功用，全体都侍奉。身体上啊，所有的肢体不光是节，还包括每一部分，全身啊，身体啊，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主所量给我们的功用啊，联络在一起，配搭在一起，要叫身体渐渐长大啊，至终要叫身体在爱里把身体建造起来，那我们就会达到信仰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 我们就会达到长成的人，我们就会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这一件事不是小事。所以尼弟兄在他恢复的职事的时候，他就非常清楚看见全体都要侍奉，人人都要进功用。但是啊，我讲一下底下的故事给弟兄姊妹听。这个后来啊，这个因着两岸之间的问题，这个李弟兄啊就被啊尼弟兄执事打发到海外啊。果然这个1952年啊，这不幸的尼弟兄啊就下监啊，这个一直到1972年呢、啊、殉道在监牢里。那李弟兄在海外呢，不是借着安排的，乃是这份的执事啊因着他紧紧跟随而啊自然而然就落在他的身上。然后呢50年代在台北啊带进复兴。弟兄姊妹，真的你不知道那时候带的复兴是怎样啊，全台500人从海外因着啊战乱啊迁到台湾，短短5年在台湾100倍成长，1955年就到了50000人了。啊，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的故事，因为啊，这个太兴旺了，我们中间太兴旺了。你知道，在那个白色恐怖时期，兴旺是很危险的。哎，真的你不晓得，我有一个表哥，他年龄上是长我一辈，但是呢，辈分上是我的只是同辈。他是啊参加这个青年军呐、啊，然后来到台湾。他告诉我，早年呐、啊，这个1949啊到1960年代1950几年当中的故事。他说啊，那时候我们在军中，晚上啊说啊某某人，你跟我来，第二天早上就不见了，没有人敢问。也不需要问他去哪里，大家都知道到哪里。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期啊，百倍成长还得了。我告诉大家，调查局暗中的是我们教会聚会不知道的，散布在我们所有的聚会中，散在我们所有的聚会中，跟我们聚了几年呢、啊，几乎全体得救，包括调查局局长也得救，他的家就打开成为啊今天的相当于今天的会所，那时候称为家聚会，但是相当于今天的台北市召会的一个会所，是在他家中聚会。你看圣灵工作在那时候做得多好，在那时候工作做得多好。Amen。但是非常可惜，有主的祝福，有仇敌的破坏。仇敌的破坏啊，我这个故事就快一点了，因为我要讲的在后面，所以这里就要短一点。仇敌的破坏是57年，这个一破坏啊就有了意见。这个意见啊一直显明啊在主的恢复中啊就造成很大的问题。一直到1965年，这个主的仆人李弟兄啊就回来啊处理了当时这个不合适的情形。结果这个不合适的情形啊，就造成在我们中间第一次非常强的一个分裂，非常强的分裂，那个分裂很大，分裂很大啊。这个我们中间张弟兄是非常清楚，那时候台南吃亏啊，吃苦啊，在那段时间是非常吃苦的啊。还不光是台南吃苦，所有在我们中间啊，在我们中间那些有恩赐的，在李弟兄的执事都让他们在最大的校园，台大校园、师大校园，然后成大校园，这个我就不细数了。无论是台北的、台中的、台南的、高雄的，全部是他们服侍。结果呢，他们的侍奉一停啊，就从我们中间呢就分出去。出去无所谓，这个出去就把从大一的到40岁左右的全部带走。那时候我高一，所以我没有带走我们还小，还没有带走 啊，带走的大一的到四十岁的全部带走。所以啊，当他们带走的时候，说我们中间呢、啊，老的老，小的小，主的恢复完了，主的恢复完了。结果呢，李弟兄说什么呢？分裂教会的，他们会分裂又分裂。主的恢复是不是完呢？就看主的恢复，我们能不能经得起神的试验。如果我们是主的恢复，是没有人能够啊，这个打岔的。如果我们不是主的恢复啊，我们也该啊停下来了。结果就从啊1965年，主的恢复就在这样没有人的光景中往前。那现在我要提一件事啊，就请大家注意一下，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在我成长的过程啊，教会因为断代，所以我们高中的时候，教会最看重高中生，因为没人嘛，所以最看重高中生。当我们大学的时候，教会最看重大学生，看重到一个地步，主日的信息是大学生讲，你能想象吗？现在我们呢不太会让给大学生讲，那时候都让给大学生讲。等到我们青职的时候，教会最看重青职的，我前些时才听到这个刘穗弟兄告诉我们，我不知道在座有人认不认识他，他已经90岁了，是今天在主恢复最年长的同工，是也是我们最敬重的年长的同工，也是福音书房，你看那个这个发行人啊，就是这个刘穗弟兄，他告诉我们，在1967年呢、哦，就是这个主的恢复被破坏后2年，在台北市儿童有4000人在聚，也大家没这个感觉啊，因为台北教会很大嘛，所以这个4000到底是什么。那时候台北教会啊受到风波的影响，大概只剩1500人，但是儿童是4000人，那也就是乘以多少倍呢？这乘以2.6倍还是多少倍？台南现在是1800乘以2.6啊，大概是多少呢？5000人啊，概算5000好了。台南5000个儿童，你想过没有啊？我再告诉大家一件事，然后呢，教会因为看重青年人，我再讲一个故事你听。1984年，李弟兄回来尽职的时候，回来啊服侍在台湾的教会的时候，他说：“今天在这里，台北市教会25岁到40岁的人有啊。”接近啊2000-3000人，请听啊，大家听这个数字啊，就没什么。台北教会、啊、这么大个教会，2000-3000个青年人，这算什么呢？我讲给大家听，你就听懂了。那时候我34岁，断代啊，我高一，大一的不见，最多就大我2岁的，听得懂吧？最多就大我2岁的。所以最多就是36，李弟兄讲40，其实36到40是没有人的。我不是随便讲没有人，是真的没人。15岁个年龄层没有人，没有人。李弟兄讲多少？2000-3000人。那时候台北市教会主日平均就只有3000。李弟兄讲2000-3000人，他说今天在台北市教会。25岁到40岁的2000-3000人在侍奉，他讲说在侍奉。当然，我今天看这个数字，很可能是大略的数字。但是，即便是大略的数字啊，也很可观呢、啊。哎，我再想一想，这个1985年呢、啊，我回到台北，我到了台北。那1987年呢、啊，在我们中间实行分区的聚会，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在我的区聚会，一半是比我年轻的。区聚会里哦，我37岁比我年轻的意思就是， 就是36啊、35、34、33、32、31、32、29、28、27、26。你听懂吗？占召会聚会人数一半。现在啊，这个现在啊，台南召会主日平均1800，青池占多少？他说300，1/6。以前是1/2，以前是1/2，现在是1/6。以前讲区聚会的时候，大学生另外聚的，青少年另外聚的，跟我们讲这个一半没有关系的。哦，主耶稣啊，现在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李弟兄为什么会回来？这是他1990年、最后一次回台湾。那我们安排了一次到花莲的一次集条，那包了一辆光华号，那时候是光华号，整辆火车都是我们包的。那么就是这个当时可以申请，因为你的人够多，一走就上千人，那当然整个光华号都给你。我们就包了一辆车，到了花莲呢，弟兄们就安排啊李弟兄接待的地方，我们把李弟兄送到他休息的地方，就坐下来了，简单的谈一谈。李弟兄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主的恢复从1980年开始，请听啊，从1980年开始，无论是东方无论是西方都停滞。从1980年开始，无论东方无论是西方都停滞了。我顺便告诉大家，我啊第一次到美国是1982年参加夏季的这个生命读经的训练，那时候讲哥林多后书第6章到末了。这个之前呢，我和林天德弟兄，我们两位被安排在一位当时大概50-60岁的一个年长的一个家里，我们住在他们的家，我还没有什么很强的感觉。这一对夫妇呢，不是富有的，是清寒的。你看他家里摆设还有大小，而且弟兄就是做工的啊，姊妹啊是家庭主妇。那么短短一周的长老聚会，我们都在他家里吃啊住啊，我还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就是这个长老聚会完了，他有一个2天的休息之后就夏季训练了。夏季训练不像现在啊，是6天，以前夏季训练是10天啊，30篇信息，现在是12篇信息。那时候李弟兄讲信息啊，是要讲30篇的，早上讲2篇，晚上讲1篇，我就发现了，那2天休息的那2天，就是转换的那2天呢、他就在我们的房间，本来是一个上下铺嘛，他又搭了2张上下铺，然后呢，他这个主卧房啊，又在搭，结果他家里啊，将近住20个人哦。我就想他们住哪里呢？我这个夜间上洗手间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睡在厨那个不是，这个客人的餐厅。你知道美国有一个是客餐厅，有一个是家居的餐厅，它是客人的餐厅。然后呢，3餐都在他家吃。哎呦，我那次受感啊，真的美国召会啊比台湾还热啊。我们在那一段的时间，我们常常说我们台湾是主恢复的苗圃。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说美国才是苗圃，但是曾几何时美国也停了。你到现在去啊，我没有论断他们，比早年啊冷到不行了，比早年30多年、35年前、30几年前接待我们的情形，冷到不行了。所以常常有人说，他们来我们这里都接待，我们到那里住旅馆。 你们听懂我讲话意思啊？当然了，这个台湾热，我们要感谢主啦。哎，不要太在意去住旅馆啊。那我们很盼望他们能够恢复早年，早年，他们真的，李弟兄说，东方西方都停滞了，台湾也停滞了。李弟兄说，每一年回到台北，为你们台北逐日聚会多少？3000，再回来多少？3000，10年后3000，人跑哪里去了呢？所以等到1984年，当他生命读经讲完，他放下笔，他说我要到台湾去，他要来到主恢复在海外的发源地，也是来到主的恢复最大的一处的召会。你知道大的召会要繁争很难，小的召会要繁争很容易，因为小的召会没有这个也没那个也没会所也没什么都没有，只注意人。大的召会啊，这个又那个整件服事，你看光把这个会场搞清洁都不简单。哦，主耶稣，我没有意思大家不要服事，但是搞小教会啊，那很简单啊，即便有房舍也是小小的非常简单啊，大就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李弟兄就决定啊，来到主恢复在海外的发源地台北，他说他要重新查考，请听啊，他要重新查考什么是圣经所启示神的儿女命定要侍奉神的道路。其实他自己侍奉几十年了，他也看了几十年了，但他总是不满意，那个是建造神的家吗？所以重新思考，重新查读圣经，查读圣经。他第一个在我们中间建立的就是1984年建立小牌，他说天可废地可弃，小牌聚会不可不去。然后进一步在1986年借着全时间训练呢，带进了叩门访人的传福音，这个很快的就带进了大量人的得救。那接着86年底87年年初啊，他就做了生命课程，鼓励人啊在得救的家里，在他的家里设立家聚会。你也不要会多少真理，你只要陪人来追求一刻一刻的生命课程，人自然而然就会在生命里长大。最后到了1987年的年底啊，他就建立了区聚会，就是会不要聚得那么大，只要40-50人的一个区啊。那后来啊，因着在台北繁争之后啊，会所做不了了，就进到圣徒的家里。等到进到圣徒的家里，就聚不到40-50人，才啊差不多20-30人。那我们最好是希望啊不要小，30人是最好了。到家里实在不行再讲，原则上不要太小。好了，到这里啊，这个借着传福音带人得救研究出来，借着生命课程喂养人，到人的家中去喂养，来呀帮助出信者，也带进来了。第三届的小牌来成全圣徒啊，来尽他们的功用啊，也出来了。第四借着主日啊较大的聚会啊，来啊施行圣言，那也出来了。到这里他就说，今天在台北的市的召会，我们找到了福家牌区的架构来实行生养教建，这个路已经是确定了，鼓励弟兄们要走好这一条道路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好，底下一段话我要讲给弟兄们听，就是李弟兄在1987年的11月8号在台北这个正式啊就有福家牌区的架构来实行生养教建的后3天，就是11月11号，他召聚了同工聚会，因为他要回美国感恩节特会，他要回去服事了。他在临行前召聚同工们讲了一段话，非常重要，今天早晨我愿意讲给弟兄姊妹听。他说，倪弟兄在中国大陆尽职的时候，很明显的太清楚了，职事的托付在他的身上，李弟兄就起来采取一个态度，要把尼托森弟兄所看见的实行出来。感谢主，这样实行出来，他就带进了烟台召会的大复兴，后来山海 上海教会的大复兴，回到台北的时候，台湾台北教会的大复兴，到了60年代，到了美国，一直到70年代的大复兴。他说：“等到倪弟兄差他来到海外，倪弟兄在监里，甚至到后面殉道，这一份执事的托付，不是借着案例的，不是借着安排的，乃是自然而然的转到他的身上。”请听下面的话，他说：“这近40年来，却没有一个同工采取早年他要把倪弟兄所实行的、实行出来的这种灵、这种的态度，把他所看见的事情的一个同工都没有。”当他讲这话的时候，他等于就是啊，我们那时候年轻嘛，那时候还不到40岁嘛。一晃又快20-30年了，李弟兄把这个托付就托付在我们身上，鼓励我们要把他所看见的实行出来。请听哦，请听哦。1989他离开台湾到了美国，慢慢的我们就松，再慢慢的又松一点，再慢慢的又松一点，再慢慢的又松一点，再慢慢的又松一点。到了2009年，其实就是六年前，我们听见了台中教会的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呢？因为多年他们想实行活力牌啊，始终做不出来，很懊恼。但是感谢主，主给他们有一个进取的灵啊。最后他们觉得，大概是一件事上出问题，就是没有在身体中一同做，所以他们就决定啊，用周三的晚上。台中市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愿意实行神命定的路的弟兄姊妹，一起聚集，一同祷告，一同出去传福音，就能够坚定持续。哎，这件事啊，同工们听进去了，有人大概没有留意到，我们在2009年的华语特会啊，华语特会请台中教会做见证，那个是国际性的华语特会，就请台中教会啊做见证。顺便告诉大家，到了2010年，我所在的地方就决定了这一条路，不这样走走不出来了，不这样走走不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啊，向所在地的会所吹号，吹号，盼望啊全体起来实行。那时候我们主日平均聚会187人，答应呼召来实行的60人。但是长话短说啊，做了半年不简单，坚定持续真的是不简单，搞一天出去啊不难，继续走就不简单，还要过程中还不断的鼓励，但是它是会下雨的啊，这个坚定持续不简单，常常啊有其他活动的，还有人生病的，这个啊那个出差的，哦，主耶稣啊，走到年底啊，这60个人只剩35个人在走。4年，当我们呢、这个想要继续走的时候啊，哎，我们的侍奉聚会就谈到了，要不要继续走下去？你猜为什么会谈到这个题目呢？因为那一年，我们这样的劳苦走，走得很辛苦，受尽只有41个。前一年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做，受尽也是41个。如果啊，你花了代价了，时间也花了，而且呢，都是花在啊很劳苦的弟兄和姊妹，啊，包括我，啊，对不对？哎呦，主耶稣啊，这个代价会不会过高？你看做了个半天也没什么结果，我们不做还不是一样？哎，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弟兄们在交通中啊，还不是我讲的嘞。有个弟兄啊，他就说了，我们如果放掉就放掉了。那有人说，那要不要我们也可以去看望呢？那又有弟兄说，如果我们看望了，就绝对不会去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是征战。讲的都对啊，怎么办呢？最后啊，感谢赞美主，我们下了一个决定，坚忍的走下去。 如果需要看望、需要喂养，另外再拿时间。因为李弟兄早年是说福家排区生养教建，他不是讲福家排区，听懂我的意思吧？哎，听懂了。福家的意思，一个晚上做福又做家，啊，福家排区的意思是一个晚上做福，一个晚上做家，一个晚上做排，一个晚上做区。好了，继续坚忍，吹号往前去。底下我就告诉弟兄姊妹的见证，就是这样，我们就从35人做到去年年底平均80人出访。当然，我们主日聚会到去年年底就到平均到258人了。那我告诉弟兄姊妹，今年年初我自己都吓一跳。今年年初我们每一周都统计出访多少人，多少人，每一周都统计，到上周已经超过七八个月的时候，我们平均110人出访，平均110人出访，我都信，不出5年，我们出访就会几年前的187人。你们同意我的意思吧？所以以前我不懂啊，全体侍奉，慢慢我就懂了，全体侍奉是他都是祭司，但是有的做祭司，他有这个身份呢、啊。但是呢，他现在啊，这还没有进功用，他需要你看望的，他需要你扶持的，他需要你喂养的，他需要你加强的。如果今天召会不注意他是祭司，你就不会去牧养。你认为他会聚会，但始终不进功用，你觉得那样也可以，他就永远不会做祭司。Amen。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的恢复已经来到一个关键的时刻，你弟兄说，不久的日子我们会看见这样的召会出来。为什么不是在台南市的召会呢？为什么不是在斗六市的召会呢？还是我们在等别人呢？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是末了的时代。要清楚，我们是新约福音的祭司。我们该做勤奋的祭司。好，请大家读第二大点的第三中点，一同来。这里讲立场，它是指的聚会。立场之聚会之外的劳苦，就是你要额外的拿一天去传扬福音，再拿一天去喂养圣徒。Amen。我告诉弟兄姊妹啊，我在台北的服事是很忙的，我就不细数了，很忙的。等到我们定了要出去传福音，我还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好多弟兄姊妹就跟我讲，林弟兄，你也来哦，你不用来了，传福音我们做就可以了。那我心里啊，固然觉得，哎呀，弟兄姊妹很体恤我，我感谢主啊，这个，但是我心里在说，如果我不来的话，不久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一直坚定持续走到现在，坚定持续走到现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第二个问题就是家。我们去查考李弟兄的书，才发现他讲了3句非常重要的话。第一，召会繁增的命脉和生命线乃是家聚会。你想召会要繁增吗？他有一个命脉，有一条生命线，这个不是跟组织有关的，这个不是跟你号召力有关的，这也不是跟很多人有特殊恩赐有关的，他一招就可以很多人来的。他这一个召会繁增的命脉和生命线乃是送会到家，乃是家聚会。第二，他讲一句重要的话，神命定的路负担的所在乃是送会到家。第三句话他讲得更强，如果我们不会做家聚会，那是主恢复的一大失败。感谢主，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就拿起第二个负担。现在每一周我固定的就拿另外一个晚上。哦，已经没时间了，还要再拿第二个晚上。有人问我，林弟兄，你的召会生活能不能读给我们听？我说好了，每天早晨我在会所晨更，陪着弟兄姊妹追求诚心圣言，然后我们有半小时祷告。每天晚上周一我们是长老扩大的区负责的侍奉聚会，第二天周二是我们的祷告聚会，周三我服侍一个小牌，周四我出去叩门，周五我服侍第二个小牌，周六我去做家聚会，主日上午主日聚会圣言，然后主日晚上两三周一次福音收割。我现在懂了，这叫做立场之外的劳苦。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有立场之外的劳苦？为着神家的建造，我们需要有立场之外的劳苦。哎呦，那林弟兄啊，你今天呢、啊、这么一讲还得了？哦，你是你啊，我们不一样啊。我告诉弟兄姊妹啊，传福音两个小时，家聚会两个小时，四个小时，一周到底几个小时啊？一天24小时，七天168个小时，分之四，才1/42，说很多，多不多？多不多？多不多？哎，不多嘛，啊！但是呢，它是立场之外的劳苦，因为你们还有小牌聚会，所以还有主日聚会，啊，有些师父呢还有祷告聚会，那还有啊，还有长老聚会，啊，那就多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啊！但是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啊，你不能越来越多，你先不要越来越多，先要有的是福家排区的架构。来实行生养教建。好，最末了第三大点，中性实行四维空间的召会生活。四维空间的意思就是四度空间的。第一，实行神命定的路，生养教建是什么呢？传扬福音、加排生言，这就是生养教建。那个不是召，生养教建，这是第一维。全面实行生养教建，这个全面跟全体不一样啊，全体是指的每一个人说的，全面是啊，你不要片面的实行神命定的路，你要生养教建，全面都去实行。然后第二，你要去带着人做，成全人做，那你就有平面了。第三，你要在灵里做，被灵充满充溢做，你这就有空间了，是不是呢？最末了在时间上坚定持续，直到主来。哈利路亚。我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你我年轻人肯这样的操练，这条路一定做出来。最末了过规律的生活，为着正常的进功用，天天早起诚心，全人得复兴，为着生养教建的实行，分别出确定的时间。愿神祝福在座的弟兄姊妹，把自己更新的奉献给主，来实行生养教建，在末了的时代建造基督的身体，来把主迎接回来。好，两两有一点祷告啊。
好，弟兄姊妹，感谢主 ，Amen。好，听到弟兄这样的交通啊，我们呢啊就感觉我们实在是呢需要一个积极的灵啊，一个积极的态度啊。身为我们啊这个召会中这个青年人啊，我们啊弟兄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啊，他所交通的就是他的所事。那我们呢啊，实在是呢啊能够照着啊李弟兄所交通的啊，他如何呢能够这样子的来听见呢李弟兄所交通的，他是一个有个积极的灵，能够把李弟兄所交通的能够实行出来。那弟兄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呢也是能够把弟兄所交通的，我们一个积极的灵啊，我们能够拿起这样一个负担啊，全面的、全体的啊，来实行这个啊，福家排区生养教建啊，这实在是呢，我们呢在我们的啊教会生活里面啊，除了啊一般的啊教会生活之外，要有个例外的劳苦，能够呢分别时间，能够呢在这里有实行福的啊架构啊，实行这家的架构啊，能够呢和同伴啊一同外出传扬福音，然后呢实行家聚会啊，真能够在这里使人呢能够更多的得着牧养啊，能够被带进这个教会的建造里面，有没有？
感谢主。这条神命定之路已经架构是已经完成了，
对，
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
Amen，
需要我们全体走上去，
哈利路亚，弟兄们给我们榜样，在正常的教会生活中还需要有例外的劳苦，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我们全体奉献，人人抓住这样的机会，把自己再献上去。燔祭坛上的火不能熄灭，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摆上去，天上的火就会降下来，那个火会推动我们往前。哈利路亚！凡走上去的都里面有动力。我们看到林弟兄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欢喜快乐？有人走上去，我们就跟随。全体侍奉是终极的应验，要把主迎接回来。所以我们待会，我们需要有这个个人三分钟的祷告。那你祷告的时候，我就请你拿着这一张奉献单，啊，你注意看哦，每一项都需要我们在主面前有再更新的核对。前面两项说到我们的生活。要过规律的生活，个人要诚心亲近主，还要读经祷告，需要有确定的起床时间，确定的读经进度，还要与活力同伴天天有诚心有追求，所以诚心时间也是确定的，有这样的生活做基础，才会有下面六方面的侍奉，也都是在活力办的原则一同往前。好，那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我们自己向着主有个人的祷告，好吧？三分钟，阿们。